很高兴再看到圣经兄在这三代回到我们中间当中，我是把时间交给圣经兄。好吧，我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跟我们弟兄姊妹来问啊，有些人很久不见面，有些人可能昨天才见，可是我们今天在组织见面很高兴。站起来，我们跟弟兄姊妹问啊，弟兄姊妹好。非常的有意思，如果你去看的话， 保罗在写这篇诗篇的这篇这一章的时候，好像是用写诗的心情。他是从人的堕落，一直到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一直到将来我们要再复活，他横跨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他所写的是一个充满盼望的，借着圣灵借着保罗来告诉他的读者说，使人复活这件事情是真的有，是真的有。你们看，可以看，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前面这几，在十五章前面的几节，在五十节之前，你们大家可以做些背光啊，如果你们圣经的话可以看，可以看。从前面第一节到十一节讲的是复活的一个证据。保罗告诉读者哥林多的信徒说，主耶稣真的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第五节说他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直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在第八节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主耶稣复活对他们而言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保罗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他见到复活的主，他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人生的走向。但是十二节在哥林多教会的人却有一个挑战。十二节保罗问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呢？保罗会写这篇这个 chapter 主要就回应这个问题，十二节这个问题。那保罗怎么跟他们讲？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十四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现在是活在一种不同完全不同的现实里面。我们所信的是枉，我们活的我们所追求的都是枉，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20节，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什么？
出手的复活。
22节，21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秩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要来的是那些属基督的。这很清楚。保罗告诉更多人说，是的，复活，主耶稣复活，不但主耶稣复活，而且你我都要复活，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这是基督的。然后从29节开始，他讲到说，因为复活这件事情，保罗在他们当中劳苦，31节，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面，指着你们所夸口的，极力说的，我是天天冒死。他后面讲了很多事情，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我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我明天就要死。如果死人没有复活，我们也不用服侍，保罗也不用去传道，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们跟世界上的一样，我们就过世界上的人生。死人复活在我们信仰里面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改变我们生命的实际，改变我们对现在生命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看法。35节，他们又问一个问题，保罗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保罗已经回答了，在45节开始回答说，首先的人成为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要属灵。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属 凡属土的人是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人也就怎样。我们既有这属土的形状，将来必有属天的形状。这个四十九节就在这里，然后就开始我们念了五十节。五十节，保罗再次说一件事情，强调在他前面那一节所说的话。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我们不吃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怎么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怎么变成不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有两种本质，一个是必朽坏的，一个是不朽坏的，一个是必死的，一个是不死的。必朽坏的、必死的是属地的、属土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度。我们今天要到神的国里面，我们不能用我们必朽坏的、必死的身体进去，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以后给我们的不朽坏的、不死的进去。我想我们在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公平。我们看到很久没见面的朋友，或者说，哎呀，你都没老，我就知道我让他犯罪，让他受好，怎么可能不老？每一个人不老，我们公平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老，更公平的是每个人都会死。这一讲不朽坏的，跟我们的经验是相反的。我们所看见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会朽坏的。慢慢的朽坏。今天再美丽、再年轻、再怎么样身体好，我们知道再过四十年、五十年，一定不朽。这是世界的定律。我们在物理定律也看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我看看。这个世界就是慢慢的趋向的越混乱，我们身体会慢慢的朽坏。这世界的东西，我们所看到一切也慢慢的朽坏。你所看到的人在一百年之内绝对不会存在，因为我们不是我们是必死。 We are mortal, we are perishable, 我们是必然在这个世界的掌权，在这个世界的现实里面，我们是属于地上，我们不属于地上。他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一件奥秘。今天的题目叫奥秘。在圣经里面讲的奥秘不是秘密，圣经里面讲的奥秘是本来没有显出来的，今天显出来；本来没有启示的，今天启示。主耶稣在地上讲一个很大的奥秘，很大的奥秘，什么奥秘？记得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他告诉他们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就是外邦的人也可以信主。而这奥秘，犹太人以前都不知道。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对不对？可对犹太人而言，怎么可能？你不先从犹太人，你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不可能的。可是保罗，耶稣感动保罗，跟神感动保罗，跟那是以弗所教会人说，不是的，不是的，你不需要变成犹太人，也可以成为神，因为他是爱世界上的人。这里讲的另外一个奥秘，什么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他们所不明白的事情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那些，因为他们犹太人的背景，所以他们知道当时人死了之后，以后会复活，以后复活。然后问一件事情，那没有死的，没有死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怎么办？他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不一定都会死掉，在地上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都会什么？
改变。
我们都一定会改变。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件肯定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变。已死人会被先被提到天上，我们在已经在地上的人也会跟他们在空中相会。不但这样，你我都会改变，都会改变。在希伯来书的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你的主。所以第一个改变的人是谁？ 第一个改变的，从血肉之体，从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从必死的变成不死，是谁？
主耶稣。
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的身体不是到地上，他就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不是的。他地上的身体跟我们一样，有生老病死，有痛苦，也会受伤，也会疲倦，也会饥饿。他跟我们一样，他跟我们一样有血肉的身体，只不过是他先改变，他先改变，借着他的改变，借着他的复活来败坏了长死权。所以基督的身体已经先被改变了。在我们今天念很多经文，因为复活的复活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把这些经文跟弟兄姐妹来提醒来回忆一下。在哥林多前书，在前面我们刚看到的，我们刚看到的也提到说必朽坏跟不朽坏，这个必朽坏的是羞辱的，不朽坏的是荣耀，必朽坏的是软弱的，不朽坏的是强壮的。我们有血气的身体，到复活的时候是灵性的身体。所以复活像一个什么东西？复活好像一个种子，好像一个种子，种子放在土里面，它会长大变成一个大树。种子跟树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OK， 可是它的 identity 还是那个原来的生命，还是原来的生命。当种子在土里面破碎了之后，它长出来变成一个大树，它就有一个新的样子，一个新的形状，一个新的生命。当然生命是一样的，就好像毛毛虫蜕变，对不对？毛毛虫生命它蜕变变成蝴蝶，它身体完全不一样，它的方形完全不一样啊，它变得更加美丽，它能够飞翔，可它还是原来的生命，同样的，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得救，我们的生命有主耶稣的生命。不但如此，我们的身体也会更改变，我们身体也会更改变。很多人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是里面信就好，我们就是灵魂得救，不是的。神要救我们是全部来救，全人的得救，不但是我们灵里面得救，我们身体他也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要完全的得救。他救我们到底。不错，我们现在有救恩，可是我们的救恩还在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全。要等到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时候真是完全，我们荣耀的身体跟他在天上一起的相聚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7，他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要就与主永远的同在。”在腓立比书3:20里面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我们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的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有人说这是不是只有新约才有？其实复活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也有，在旧约里面就有讲，好，在旧约里面就讲。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刚才给你们一个经文啊，在旧约的经文。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现在阶段好像是在一个已经完成却没有完成的阶段。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已经完全的得救，我们的生命完全得救。但是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救主。就像腓立比书里面讲的，我们是属于天上，可是我们现在还住在地上。我们现在是在等待一个阶段，我们等待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能够降临，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我所处的环境，改变我的身体，改变我所看到的一切。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等待的人生，等待的人生。 我们在等待主耶稣从天降，我们等待主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世界，更完美的世界，让我们当中。主说他去一次，他回到天上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接我们再回到他那里去，回到那里去。我们在提多书里面讲说2:13，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群人好像在等候所盼望的福气能够显出来，在等候并且等候那个至大的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救主的显现。我们是在等待，我们是在等待的状态里面来生，我们是在等待。那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在53里面说，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里如果你有和本的话，变成它里面有个字啊，抛物里面那个字什么字？
全
穿上，穿上。所以这必朽坏的总要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的。你们记得哪个地方有穿上这个字？哪个地方穿上这个字？啊？
创世纪有没有？
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就有了。啊，在各个叙述里面说，你们要穿戴主耶稣，穿戴主耶稣。所以我们穿戴主耶稣的生命在灵里面。当以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穿戴主给我们的身体，穿戴主给我们的身体。复活本身到底有什么重要？我们说跟我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并没有关系。其实复活本身的重要性在于，它所代表的是我们能够胜过，我们靠着主耶稣能够胜过两个事情，一个是罪恶，一个是死。在54里面讲，这必死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变成不死。那是经上所说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被应验了。所以基督复活让死不能辖制我，让死不能辖制我。因为圣经里面讲，罗马书里面讲，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与他同活，因为基督既从死里复活，死就不做我们主，死不做我们主。但是死对你我是不是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锥心刺痛的事情？如果跟你分开的是你所爱的人，是不是对我们也影响很大？对不对？是不是很大？死虽然我们知道死不做我们的主，但是还是我们的仇敌，还是我们的仇敌。是对基督徒、对信主们还是有功效，它让我们跟我们爱的人的关系断绝，它让我们做很多决定常常因着死而有不同，我们还是会惧怕死。死人仍然能够在肉身之中来折磨我们，来泥泞，除非我们知道死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死本身可不可怕？我们回到最基本，死的本身可不可怕？对基督而言，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死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问题是死之后，我们还面对创造我们的主，那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跟其他的传福音，我们在礼拜有聚会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提到罪的事情，我们不能不提罪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提罪，只提说我们有永生，我们并没有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死了就死了， 那死掉我不需要接受灵性，我们不需要接受主耶稣。但是如果死了，我们还要面对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的时候，不要你超，不要超。所以保罗这里讲说，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你的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死他的武器是什么？死的武器就是罪，死的武器，死的毒钩就是罪，死的毒钩就是罪。罗马书5:12，罪是从一人进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就犯了罪。当亚当跟夏娃离开了上帝的时候，罪就在人的身上被离不开了，人的这些罪成了人的基因的一部分，人的基因的一部分，所以死就跟着罪到了人类的当中，所以死带来很多很多的祸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离开了永生的上帝的。那今天我怎么对付死？我们只有对付死，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对付死，并不能把我们对死对我们的破坏力来减低，来拿去，除非我们回到根源，罪这件事情才是让我们真的需要对付的事情。因为罪的关系，我们不能，我们即使死了，我们也不能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他享受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保罗说，但有一天，在5:3里面说，但有一天我们会穿上了新的身体，这些必死的穿上不死的，我们就会得胜，我们就会胜过这死。那为什么胜过死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对付了罪这件事情。所以在很多的经文里面，圣经都有提到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来受死。在约翰一书里面2:12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罗马书5:17，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呢，受红油门所赐的之义的，岂不更要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里面做王吗？在约翰一书1:7，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我们胜过了罪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胜过了罪的时候，我们对死亡已经也得胜了。死亡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破坏力，死亡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权柄。他这里讲说是得胜了，死的不过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的律法，甚至世上的法律啊，事实上一些我们的良心也不能来控告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了罪，胜过了死。在以赛亚书25:18，他说他已经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的眼泪，除去他百姓的羞辱。律法也不能来控告我们，罗马书4:15，原来律法的是惹动愤怒叫人受刑，惹动父的愤怒也是叫人受刑的意思。那里面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我们对死亡的态度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胜过罪，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那个这个新的生命胜过了死亡，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保罗讲到这些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他在5:7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不但在这一辈子我们会得胜，我们靠着主耶稣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会得胜，我们在来生在永生里面我们都会得胜，即使是一个最顽强的死亡都不能胜过。我们对死亡也不再惧怕，我们对死亡的权柄 他已经对我身上没有权柄，因为罪，罪，他的毒钩罪在我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的功效，主耶稣已经胜过了，已经胜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基督徒的人生能够有一个实际的人生什么？实际人生，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在恩典之下。在罗马书七章六节，我们人生的实际变成什么？我们既然在从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不是不告，是按着心里的心里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遗文的旧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胜过死亡。我是盼望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到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眼睛都看在主耶稣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国度的上。当我们眼睛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会为我们现在我们所看到暂时的沮丧，暂时的失败所迷惑，基督徒的服事，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开阔，是一个到永远。我们看到主耶稣跟他看着他就要来给我们那样应许的一个盼望。我们不是局限在现在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礼拜五才讲。我们现在服事的好像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是在一个旧的国度里面，是一个在撒旦掌权的国度里面来彰显神一个新的国度。听起来很抽象，其实不抽象，因为主耶稣的应许现在是一样的，对世界上的人，对我们而言是启示的开放，对基督徒而言，因为神的启示他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可是你如果往外看，往世界看，你看不到主，看不到神，世界上的人都离开神，世界上的人是抵挡神，离开主耶稣。除非我们心里面那个盼望是实在，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存到永远，不但是在我们思想，在我们的理智，在我们的想象，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更是实际的存到永远。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一个哲学，不是一个 philosophy。如果别人跟你说你相信就好，你信心就好，不要太认真，你心里相信就好。每一个所有的宗教都是那劝人为善，你只要心善向善，有善念就好。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信仰。也许哥林多那时候，哥林多教会是在现在的希腊，对不对？他们那时候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他们讲究唯心的，希腊哲学讲究唯心的，他们讲究思想，他们觉得思想是高超的，物质是败坏的。虽然重视哲学，那些哲学家不屑于做那些劳动的事情，所以很多的奴隶帮他们做每天劳动的事情，他们就整天在想哲学的事情，想高超的思想，想逻辑。他们觉得那才是完美的，那才是善的。世界上物质是恶的，如果有一个神的话，他绝对没有物质，他绝对没有我们说的物质，没有神。所以更多人他受希腊哲学的思想，他说那不会死的，死人为什么复活？因为那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死人复活我们讨论的是物质界，是低下的，是属于恶的，不是善的。可保罗告诉他们错，我们信的耶稣不是只有在我们理智里面抽象的存在，是真真实实的存在，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因为他身体虽然朽坏了，但是他现在有荣耀的身体，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复活，每一个人。我想基督徒有一个危险，当我们信耶稣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要属灵属灵，对不对？我们常要属灵属灵，有时候我们属灵就属到抽象的境界里面去，我们在想象里面， 我们再来，我们再来感受，来做一个信仰，来做这个信仰。我们心里面向往的很多时候，也许是一种宗教的满足感，这种宗教的满足感，是一种在一起的集体的情绪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高超的情绪。可主耶稣告诉我们，保罗提醒那些更多人说，我们信的信仰是非常实际的，是跟这个世界有连结的，是跟物质有关系的。我们所做的服事跟这个世界是会有渲染力，是会有感动力，是会有影响力。我们要改变的是现在这个世界。天堂永远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对不对？天堂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如果你在启示录里面看，新天新地是在这里，在这里。我们会 be surprised， be surprised。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的，耶稣让我们所做的，竟然是这么实际的事情。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我想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论特别是我们信耶稣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很多时间在追求真理上面，这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也要很警醒，我们所领受的到底跟我这个人生有关系，到底跟我所带入的世界有关系，到底跟世界上人这些他们的需要，他们里面真正的需要到底有没有关系，他外面的需要有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这是要思考的问题。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主耶稣基督得胜。主耶稣既然为我们成了咒诅，把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们再回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这些外邦人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受律法，我们再不能将宗教代替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回到主耶稣的心里面，问他说，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做这么多事情，这么多事情，你借着你的复活来败坏当时全人的鬼，求你帮助我，我对死亡这件事情我就不再害怕，我要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方式来服侍你，服侍你。很多人在遭受一个意外之后，一个意外，一个可能车祸或者是他在战场上就快死掉了，后来被救活。很多人他们做见证说，他们因为那个事情，他人生观就改变了，对不对？你也听过吗？他以为就好像他的命是捡回来的，本来应该必死的，今天是捡回来。其实基督徒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命都是捡回来的，你知道吗？我们本来都是必死的，必然在永恒里面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还是在死亡里。今天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是跟主分开。保罗甚至讲到一句话，他说，腓立比书一章23-24，他说他在两年之间，他当他遇到主耶稣之后。他经历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之后，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后，他情愿离世，对，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他才发现以前他们真的死掉了，他今天发现了主耶稣基督给他生命，他巴不得天天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到一个地步，他宁愿离开这个世界，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因为他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们还在肉身活着，是为着你，为着菲利比教会，为着很多很多大家心里面所要重任。所以我们是一个命被主耶稣基督买回来的，我们就要重新思想，我们为什么还在活。很多人说，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九一一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那些人都是无辜的，都是 innocent， 就这样生命就没了。 很多时候这小孩子为什么他就死了，甚至还有 baby 他就死了，很多很好的人他就死了，他就遭遇了意外他就死了，或是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 trouble 对不对，其实我要问一个问题，应该是说应该问的问题，上帝为什么我还活着，为什么我还活着？第一，我本来不配合这个；第二，你将我从死亡里面，你救死我，在永恒里面，为什么你不救我的时候就马上一个直达车就马上回到天上去？那不是很好吗？那不是最好的事情吗？这不是保罗要想要的事情吗？我们为什么还停留在这里？如果人生是个旅程的话，这不是我们的终点。Agree？ 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本来那条路是大路，是通往灭亡之路，因为主耶稣基督爱了，救了我，爱了你，那我们走另外一条路，是通往永生的道路。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在现在这个状态，不是我们的终点，不是我们的终点。有个诗人说我不是孤月，我是过客。我不知道认不认识这个人，是我很喜欢一个诗人。我们不是归人，我们是过客。所以我们要问说，我们为什么来这个？为什么来这个？保罗在58节里面他回答这个问题。58节他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劳。”所以，你们看到，所以就总结上面所有的话。上面什么话？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复活了。我们今天不再做罪和死亡的辖制，死不再做我主，律法也不能辖制我。我们今天是一个释放，是一个在主里面有新生命的。不但如此，我身体也会改变。一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一刹那之间。对不对？前面讲是一霎时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一霎时是多短，是吧？一霎时，那个原来的字叫做 atom， 那就是原子那个字 atom 加 as， 那是希腊文 atom 就是很短很短很短，很小很小很小，你已经不能再切开那么小，所以它 atom 用的。如果我不知道。研究大 Big Bang 的人是谁？如果他们看到圣经用这个字的话，知道说这个 concept 很接近，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面，一霎时之间，我们有新的创造在每一个人身上。大报告说，宇宙有新的创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产生出来。圣经里面在这章里面，一霎那之间，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我们身体都会改变。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身体，这样的生命。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样的事实，所以在58节里面说，所以你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务要坚固 ，stable。坚固好像他的意思是说，把你坐在椅子上，动都不动，站着话会摇动，坚固坐在椅子上，你必须要拉起来。再怎么样，外面再怎么晃，你都不会动，坚固，不可摇动，完全的不动，完全不动。风再怎么吹，雨再怎么打，你都会不动。就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说，你们不要中了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我们不会跌倒，我们不会被摇动，不会被摇动。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会被摇动的东西不一样。撒旦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想要让我们摇动。撒旦让夏娃看到那个果子实在很美。我想夏娃是一个很欣赏的，是一个 artist， 看到那个果子这么美。 那个炸弹，就跟他讲整个国都没有。整不让你吃，是你胖的，吃的就像胖的。那我跟人呢说那两回。那亚当知道他很听他太太的话，他爱他太太，到一个地步，像夏娃让他吃了果，他也吃。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弱点，都有一个弱点。我们要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摇动，让我们不要摇动。有些人很容易被摇动，因为那有些人很重视自己的感觉，很重视自己的面子，很重视自己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当别人否定你的时候，当别人不称赞你的时候，啊，受不了，受不了，我就摇动，我就摇动。所以不要相信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在这条路上走绝对不是容易的，在信仰的道路上走绝对不是容易的，可是再不容易也没有像保罗、像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这么不容易，这么不容易。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摇动，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不是说坏的感觉，我们里面知道这条路应该这样走，不要相信我们的感觉要我们走这条路或怎么样。不要相信挫折对我们的伤害，我们要站得住，站得住 ，stay firm， 因为我们唯一的盼望在前面。我们心中的盼望是求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完成。我们会有挫折，一定会有挫折。凡是你要在主里面进前度日的，都会怎么样？都会受逼迫，都会受逼迫。保罗对提摩太讲，对不对？凡是你要进前度日的，都会受逼迫。我这样讲话好像是太可怕了，该赶快离开。我现在如果说你们要离开，我不知道多少人离开。不是这意思。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保罗告诉我们事实：当我们坚持走一条路的时候，很多的风，很多的雨，就是不让我们走这条路上，他要抵挡我们，他叫我们坚固。不要摇动，坚固不要摇动。一个真正，我想一个真正在服事上面能够真的让我们觉得很羡慕，让我们觉得非常充满了神的祝福的，绝对不是一个很有恩赐的，绝对不是只有很有恩赐的，该怎么说？不是的，很多人很有恩赐，可是一个美的服事，一个美的人生。比如我们是能够坚持他的信仰，一直到最后一刻的。我想，我们人的一生不在乎我们，不在乎人的一生真的成功与否，不在乎怎么开始，对不对？有些人很好的环境，很好的条件，有些人，可是人生成功在乎怎么结束，怎么结束，怎么样 end well。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将我们的心摆在面前，求他帮助我们，让我们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的常做主工。竭力这个字是 overflow 的意思，竭力，竭力是本来意思 overflow， 就好像在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就骂我不要去看。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充充足足那个字 ，lavish 是 overflow 的意思。所以神给我们恩典是 overflow， 是满意的恩典，不但是刚刚好，而且超过我们能够承受那个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常常竭力多做主工，那个竭力也是一个 overflow 的意思 ，overflow 的意思。我们要多做主工。充满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主的工作 ，OK， 明白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主的工作？什么叫主的工作？是不是在同工会里面列上了那个项目一二三，主的工作？是第二个，那是主的工作，很重要的工作。可是是不是只有那个才是主的工作？那不是的。这个意思是说，让你每一天的生活充满了 充满了主在我生命中，让主能够在我身上工作，让主在我身上工作。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本来都是他的善工，是在主里面做成的，不要叫人行善。我们一方面是他的工作，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他的工作，同时我们的工作这个工具也变成工具，用来做好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互相这个突围的这个 communication， 是一个让主充满的这个生命。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每天的生命求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睁开眼睛，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第一感觉神，感觉怎么样，睡个好觉，感觉整个一个新的一天。求神来帮助我，让我今天这一天能够被主充满，让 make this day count， 让今天真的是有意义的。今天不是白白过的一天，让今天有意义。今天不做什么事情，我今天也要体会到你的存在，要体会到你的存在，让我心里面不会被摇动，让我心里面常常能够充满，常常充满你的话，让今天不是白白过的一天，白过的一天。这是多做主工，竭力多做主工，让我每一天 make every day count。每天都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天，神所使用，让神托付在我们身，让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被他所使用。我们被他所使用，不是我们今天要去宣教当宣教士才开始被他使用。如果我们平常不是被他使用，我们平常不是每天充满被他所充满，平常不是每天能够心里面跟他连接。我们今天去传福音，我们今天去读书，我不相信你那时候你就跟神真的特别好的关系，神真的能够使用你，除非我们在这时候 at this moment here and now 他很聪明。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Henry Martin， 他是英国到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他就说一句话，他说他愿意被神能够 burn out to God， burn out 能够完全的被他用那个地步，他像被他这个生命能够被神的火所烧尽，所烧尽的 burn out， 就他这个也是三十出头他就死。那另外一个宣教士平常不一样，后来准备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字叫做 David Brand， 他是1718年生，1747年死掉的一个宣教士，年轻的宣教士，算是到29岁，他是有感动到美国 New Jersey 当中的印第安人去传福音。就那时候，你看美国大概建立起来是殖民地，但是他经历非常非常困难，就他就在他二几岁的时候他就死掉。他死掉并不是白白死掉，他死掉他的传记影响了很多人，影响很多人。其中一个叫做 William Carey，William Carey 是英国的宣教，宣教师，是现代的宣教之父，他到非洲去宣教。那另外一个我们中国比较熟的叫 Jim Elliot， 来，就火战车那个主角，我看火战车没看过的
，John Fryer，
对，他后来派到中国当内地会当宣教师，他死在中国，对不对？这几个人受他政绩的影响。到中国去，后来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有名的宣教士，所以他们的生命，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做宣教士，我们今天其实每活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我们常唱一首歌，不是我们家，这世界非我家，有在我们是的确是过客，这个世界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国家，世界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今天会在这里。我们会在这里还存留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的确，我们会。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2:25讲到说，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30节，因为他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 要补足你们供给的不足。所以有一个弟兄叫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我连念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可保罗说，这个弟兄了不起，了不起，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弟兄，他是跟我一同做的，他是跟我一起去闯当兵的。能够被保罗这样称赞，真的不行。而且他到一个地步，他为基督做了功夫，基督制服不行，不会行。第二个弟兄其实是我们保罗，我看到很多很多我在这座谈里看到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服侍好像就像这个以巴弗提一样，以巴弗提为基督的一个关系，不顾性命，甚至要死，甚至要死。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死，的确我们必须看自己的死，不然我没办法去死，没办法去死。我们如果不看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已经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去死，没办法去死。所以是说，看哪，我必快来上，而在我个人要让他所习的来包容他。约翰的回答是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我愿你快来。如果我们还在，如果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在世上做不了什么事。我们释放一下我们就失望，一下就错，一下我们就觉得没意思。除非我们的盼望像约翰一样，约翰一样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因为我的生命本来是你给的，我真盼望你能够赶快来，照着你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给我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一个荣耀的盼望，让我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当以后再遇到你的时候，我都能够将这些摆在你面前。我们在地上去盼望，我们在弟兄姐妹有一种怎么讲呢？神圣的不满足感，神圣的不满足感。啊，我每天都很忙，对不对？我每天都很忙，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看这世上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能够问一个问题：我还能够多做些什么？能够多做些什么？哦，你带我的时候，我们讨论，当我们讨论到有什么工作可以做的时候，还发现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很多神的工作，神的托付，其实就在我们这个，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周围。求他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眼光放在他的身上，知道他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他给我们一个胜过罪和死亡的确据。我今天能够回到他面前，能够靠着他来过每天的生活，求他的帮助。我们祷告他，说谢谢你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领受新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印刻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因为你已经复活，你要赐给我们一个不朽坏荣耀的身体，是属于天上，是属于在以后的国度里面。我们以后你要面对你的相见，那时你将世界整个人类，我们的身体都要重新的改变转换，就是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盼望以后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坚定不摇动，让我们靠着你每天竭力的多做点工作，让我们生命充满你的生命，每天都有你自己的存在。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用耶稣的名求。
Amen.